好，启示和眼光。好，你说怎么讲那么久啊？还没讲完呢。好，那这个太重要了哈，这个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神，哈，要怎么认识神？就是一定要有圣灵的启示。上次我提到，奥秘的是属于耶和华神，明显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那么今天我一定啊，我又会啊，主要重点要放在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子孙，好，就是下代代相传这样哈。所以我们光是活在这个看得见的明显的事，如果不认识隐秘的事，也就是我们的神那创造主啊，那一位带着历史向着光明展现的这样的一位神的话，那我们会走错方向，我们会迷失了。那么我们来到啊，我们讲到三种眼光。这个眼光如果没有启示，没有圣灵的带路的话，我们就看不远，我们也看不全。那现在我们主要是针对我们被蒙蔽的部分。一开始人被造之后，魔鬼就把人骗得好惨。啊，那这个呢，什么叫做显明的事、明显的事呢？就我现在看得到的、感受得到的。但是还有一个，这个我没有看得见、看得到的层面，但是它却存在的，啊，它绝对是属于神的。但是这个魔鬼是被造的灵，那么它是邪恶的灵，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神的话，我们没有那个彻透的心、那个参透的一个眼光的话，我们也会继续的被蒙骗。所以我是这一次是针对这个啊，跟我们的亲子教育连在一起哈。那我上次提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其实这个启示跟眼光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真的认识神。只要你真的认识神，那么一切不是你有多少知识，你有多少啊能力哈，你真的认识神的时候，那么你所面对的那个恩召，记得哦，是恩典的一个呼召，一个我们承受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承受的呼召，是恩典的，是恩待我们。等一下我会讲哈。那而且呢，是这个恩召，还有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基业。中国人对于这个产业是最有概念的啊。那你的产业是要就是你的产业的这个经营是要到你结束吗？或者你说哦，我要留给我的后代，那你的后代会继续下去吗？好，这个产业的概念，或许我们就放在房子有几栋啊，或者是我存了多少钱啊，但是这个是明显的事情而已，有一个你看不到的是奥秘的事，这个一定要有认识神，有这种眼光才能够参透。好，对于我们的恩召，还有我们的基业，我们用产业来了解这个概念，还有我们可以有的能力，不是以后才有，现在就可以有的。那个保罗说，那让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可以充充足足的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在我们的生活中运行。如果我们不是真的认识神，真是冤枉啊，这些就都不是我们的了，因为你没有去用它啊，你没有去领受这个福气，那就在于你的眼光能不能看得远、看得全，而且能不能拨开啊，拨开那些蒙蔽，看到真实而不被欺骗啊。好，那么我上次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就是上次我提到的是那个箴言第二章哈，就拿那一章的前面的五节来讲的话，那就提到说呢，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主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发心就是你要认识神，真的认识神，不是只有认识而已，真的认识神哈。好，那我现在举一个历史上面，圣经历史上的一个王。他是完全是一个异教徒，哈，我们当中有人是无神论的背景，有人是异教，就是我以前是拜偶像，我是拜那些不是真的神的，我们都有这些背景哈。 那么这个人什么叫做认识神？好，我觉得从他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一个经历哈。第一个，这是但以理书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不可一世的哈，巴比伦王国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们的文明是很盛大的，而且他的版图第一次这个他打败了这个亚述，然后呢整个版图扩充啊，就是一个王国就对了。那我们也知道很有名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空中花园啊。那么这个王是不认识真神的，他有很多偶像，他有很多他们的概念，那个拜什么拜什么的概念，但是他们不认识真神。一直到他把这些犹太人这些精英，我们用精英这两个字好像我们常常讲的精英啊，就是这些很卓越的年轻人，很有潜力的，抓到这个他的内功去，要训练他们，他很聪明，他要吸收人家的这个最好的哈，然后拿来让他自己来用，等于说呢带过来受他的影响，名字也改了，然后呢来为他效力。在这个背景下面呢但以理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那他身边养很多所谓的哲士、博士或者是术士，等于说他们专门研究这个，就有点类似我们对于这个易经里面这个整个世界的天地哈，土木和谐这些的一个道理的一个研究哈因为神造的，他有他的那个定律跟道理在那里，那人就用自己的角度来研究这个事情，那么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哲士啊，那他们就是要把这个王要训练，把这个犹太人这几个，他认为是一方面他有很高贵的背景，他们是贵族，二方面看他们很聪明，可能也很俊啊，就选这些精华的人要来这边被他训练。这一次呢，这个王做了一个梦，他就把他，当然他要用就先用那个他自己的国内的这些自己的巴比伦的哲士了哈，那可能但以理他们还在受训哈，预备着要来做这样的一个位分。那这个王就告诉这些哲士说，帮我解梦，那个梦太让我觉得很烦扰，忘不了哈，就是我没有办法不想他。哲士就等着说，那你告诉我们你的梦的细节是什么。他说我忘了，就是记不得才会觉得很干扰我。那这些哲士说，那你不告诉我们是什么，那我们不能无中生有啊。就因为这样子，这个王就下令要把他的这些哲士呢全部杀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王是很霸气的啊，王要杀人这个不成问题，他是很霸气的，就是说不讲理啊。他做了一个梦，然后呢要人家帮他解梦，可是他又不记得这个梦的细节。这个时候犹太人这些年轻人就要出场了哈。这个但以理听到，他说已经改名字了哈，改他们的那个巴比伦人的他们的名字哈。听到说他们要杀掉巴比伦的哲士，如果你去看第二章你就看，那来的时候呢，接下来的时候呢，但以理听到了，他就跟那个要来杀的这个大臣说，你且等着，我去求神恩待一下。然后他不是说他知道王做什么梦，他说让我去求我的神，让我去寻求我的神，因为他说我的神呢，他是一个改变时候设立这个时节，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所以呢他有这种确信说，为了这些人的性命他要求神恩待，结果就让他缓下来，他就去祷告。好，他也请他的这个同伴一起祷告，就求神，就依靠神就对了。好，神听了他的祷告，他就帮王解了这个梦。这个梦就是后来这个几个王国、几个帝国，一直到罗马帝国的这样的一个像，好，这样的一个像，那个很，就是后来就都应验了，好，当然这个王听到说，哎，就是这样。那么在第二章的尾巴呢， 第二章的尾巴，我们看这个王哈，本来他是不认识这个至高创造的神哈。那么到第二章的时候，尾巴这个王怎么讲呢？第47节哈，你打开你的圣经哈，你就有圣经，不然就听就好了哈。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神，你们的神。好，当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你听到的，你所接受到的，就是有一些人的神，然后呢你开始吸引你说，诶，他们的神怎么样，这是第一个他认识神的一个初步，他听到了，他只是听那个但以理讲而已啊，事实上帮他解梦的是但以理，所以无形中但以理在王的这个心目中他的位置就被提高了，人很容易就是会崇拜这个人，对不对啊，崇拜他的才能，可是这个但以理讲得很清楚，他说一切的奥秘的事都是属于我所敬拜的神。好，那么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提到尼布甲尼撒王呢立了一个金像，上次是梦到一个人像，现在是自己立了一个金像，然后怎么样，然后他要大家来拜他，所以刚才我们说他很霸气，但是他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位神，原来他可以显示给我们奥秘的事情，他还不是真的认识神。接下来呢，显示出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很不可一世，刚才是很那个霸气，现在是什么？是骄傲。他要人家来拜他，包括所有的，因为他要唯独一尊哈。结果呢，这个过程我就不细讲了哈，因为你知道，这个犹太这些年轻人呢，他们绝对不拜的啊，他们的那个定力，那个忠诚，就刚才妈妈在讲那个忠诚，他是即使面临到生命的危险，他们是不能屈服的。对于犹太人哈，叫他们去拜这个耶和华以外的神，就是你打断他的膝盖，可能都屈不下去的。不错，过去有拜偶像的历史。可是他们被称为被盗的兵呢，在70年的俘虏啊，他们啊就是被巴比伦，一个是灭了，一个是就到巴比伦被把他们俘虏之后呢，然后后面就有几个帝国继续的，好、啊、波斯啊继续的，还有罗马帝国，就把他们这个拜偶像的兵把它除掉了。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叫你去拜金像，这个是临死不屈的。好，我可以想象，对我们来讲就不一定了啊。对我们现在来讲就不一定了，因为犹太人对那个耶和华神的概念是很强的，是与生俱来，生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结果呢，他在这个命令下面没有屈服，被扔到火窑里面去。我们都知道那个结果哈。好，然后他们甚至呢会觉得说，即使神没有。这次呢让我们就这样子就生命就没有了，那我们还是不会屈服的。好，那到最后呢，我们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怎么讲啊，因为他看到神怎么样显他的大能来救他对于他忠诚的这几个年轻人啊。那我们看到第三章的29节，好，我们来看他怎么宣告啊，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萨哈亚伯尼哥之神的，这个是他们改的名字了哈。那年轻人哈，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一个人骄傲到个地步，他不知道天上有神，他以为他就是那个一人之下全部都向他俯伏的。结果呢，这个时候他看见，上一次是他听但以理讲，从但以理的这个所表达出来的 他觉得他有那种一股灵气，可以这样讲哈，就好像大开眼界哦，原来有这样的神。那现在呢，他看到这个见证，看到别人的见证，不是他自己被救出来，是他看到别人的见证。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喜欢听人家的见证哈，我们很喜欢看人家见证。到这里真的认识神了吗？不一定。我们往下面看第四章，这是一个必经之路，我们认识神必经之路哈。好，他已经听说了，也看到了，那么现在他亲自来跟他的全国来述说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呢？那在还没有把这个事情讲给，等于说他讲到了，再讲到了哈。那他还没有讲以前呢，他这样讲哈，那个啊，但以理第四章，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啊，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好，这个是一开始他亲自在这里宣告，他要宣要传讲这个神是这样的神，向着全国。好，各方各国各族，因为他那个时候统治很多啊，其他的这个附属国家哈。他讲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讲的是他自己怎么样疯掉了，然后后来又恢复了，讲他自己的这个落魄的一个经历哈。我就不讲那个细节啊，但以理书第四章。好，那我要你看这个到最后哈。啊，到最后他的表达，好，他谈到这个神呢，使他的心改变，16节，好，可以使他的心改变。这个地方讲到不如人心，就像一个兽心一样，好，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可以啊，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本来很骄傲，对不对？意思说神可以改变人的心成为兽心，也可以把它还原过来成为人的心。好，好，然后我们看看他的这个第四章的37节哈，37节。等一下我找一下哈 ,37 节。我没有事先预备，因为我临时插进来。37节哈。好。他这个当中有一个过程了哈。他甚至到个地步呢，疯掉了哈，到外面去像野兽一样，拔树根啊、树枝这样吃哈。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后来他那个兽心又还过来变成人心了哈。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神让我经历这个，但是后来又给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的，就是我没有失去我的荣耀，我没有失去我的这个江山哈，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他知道说其实不是我多棒，好，我没有多少哈，所以呢37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那我要这样子说哈，我们现在这些不用那个哈，你就听，注意听哈。意思是说呢，从一开始他听说有这样的神，见到别人的见证，到现在他自己亲历了，这是他真的稍微探究到，我们说我们进到那个内室去看到里面的奥秘哈，他稍微真的是见到这个神的这个尊荣跟伟大，等于说他已经登上了啊，登上了这个认识神的这个途径，前面都还不是哦。好，那我举这个给大家一个概念，我一直在强调认识神是你蒙福，而且是你的子孙代代相传蒙福的唯一的一个秘诀啊！ 而且不是只有说我知道，我听说了，我听别人的见证了，啊，哎呀，那个人的见证很好，是你自己就有这种见证。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强调的。我讲到启示跟眼光，无非就是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敬畏我们的神，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是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注意听这一节，请你把它背起来好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中国人听到智慧跟聪明，对我们来讲是怎么样？无价之宝，对不对？就是要让你的孩子，让你自己都在寻找这个啊智慧跟聪明，但是只有一个秘诀，你除非你敬畏耶和华。那你要敬畏耶和华的话，你就需要认识他。这个认识神的过程哈，是没完没了的。你会发现在新约教会的时候呢，应该是哥罗西哈，那么第一章提到说，好像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了，然后我们也有爱心，我们服侍了，我们传福音了，到后来怎么样？我们渐渐的更认识神。所以如果你相信神，你说我定义要多认识神，好，更深的认识神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一辈子会有这种无聊，或者是好像哎呀现在没，好像以前我渴慕，现在好像都满了，不是这样子的哈，认识不完，因为他是至圣者，他是奥秘的泉源，他是智慧的泉源，这个智慧是一个泉源哈，一个资源在那里，不是只有一个智库，好像一个仓库储了很多智慧，不是一个存货哈，它是一个泉源，一个你的这个，我们现在年纪大了，慢慢我们会有一种啊遗忘啊，或者甚至我们现在也很怕说有这种所谓的失智哈，但是你知道吗？这种认识神的智慧哈，它是源源不断的，我见过。见过几个在养老院的基本上是姐妹弟兄，我听说而已啊，他们年纪很大了，有时候甚至连自己家人他都认不得了，可是你跟他提到一个神，他马上可以祷告，他马上可以背出他心里面刻在里面的那些记得的那对神的话语，这个真是很奇妙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魂，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这个智力，好，神给我们有他的形象里面，我们的意志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知识啦，智能，还有我们的情绪呢，是在渐渐的退化的。可是灵的话，是一天新是一天。所以今天呢，我要你记得把这个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敬畏耶和华，等于说我在意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好，那么如果你想继续的在这一课里面得到益处，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如果你想继续听我讲这个孩子们这个亲子的这样的教养的时候，我不是要讲方法，我是要告诉你这个根源在哪里。但是你必须要先定个意，我定义就是我的目标，就让我的孩子敬畏耶和华这一位独一的真神。那当然要认识神要经过一个历程，就像刚才尼布甲尼撒王，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对不对？从听说不太相信到体验啊，体验了之后怎么样，还会有很多需要更新的事情。但是呢，这就像一个宝藏一样，所以他那个箴言书哈，这个说你找智慧就像你在找银子一样那种心境，哈，你需要认定这个，你的孩子要他有智慧吗？要他聪明吗？得聪明吗？就只有这一条路，就只有这个根源，其他的话有很多大学、很多专业、很多很有学问的这些外面的这个环境。如果你一直把这个认为是 你给孩子的目标的话，那可能如果你是一个神的儿女，你的价值感如果在这里的话，那么你自己会很受折磨，真的，你会绕路啊！不是神对你有什么成见，当我们说我们要听神的话啊，听从他的话，那个以赛亚，我上次应该有给你，没有关系，你就听就好了哈。那在那里的以赛亚书第48章说，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就是神的话，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只要是出于神的泉源，就是源源不绝的，源源不绝的。好，我上次在中国的培训里面提到这个神的儿女被建造，好，接好这个泉源之后呢，我们自己本身就有活水涌流出来，我们所过之处呢都是活起来的。当你有活水，当你有平安如江河的时候，你有那种像海浪一样的那个公义的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你所给你孩子的也是一样，你所存传下去的也是一样。所以我真的是有点像这里所讲的哈，这个以赛亚所讲的神的期待圣愿，真的很希望我们立定这样的一个原则，一个目标，我要我的孩子敬畏耶和华，然后呢让他越来越认识神。孩子有他不成熟的时候，有他成长的过程，跟我们都一样，神看我们也是从幼儿把我们带大，对不对？好，然后他就得到聪明，等于说我不从别的方面去寻求资源，寻求这个所谓的帮助，就是只有从神这里来。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没有反这个世俗的潮流，我没有说就不要念书，不是这个意思，这完全是两回事。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孩子，那我们就要明白这个是这个整个看得见的背后的奥秘在哪里。这个跟中国人中医在把脉、在诊断、在调整我们的体质是相同的道理，而不是只有贴膏药、吃止痛药。啊，昨天呢，我听到一个例子哈，就是反正怎么样就吃什么药嘛，对不对？好，那一直吃抗生素，一直吃抗生素，就把我们的这个好的菌就也杀掉，好的也杀，坏的也杀。好，这边可能好了，好。但是呢，因为你把那个好的菌也杀掉的时候，这是神创造的一个奥秘，我们看不到，可是我们可以去，他们研究出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如果只是在外面来抓的话，那到一个地步，我告诉你，你对你的儿女，不要说儿女，对我们自己就好了，我们可能都会迷失。好，好，那么这是我今天希望圣愿你定一个定义，说我有很多奥秘，有很多事情我是不懂的，而且我不可能从世界的这些参考书或者是什么智库去拿到的，或者是 Google 或者是所有的这些答案或者 Siri 都不可能的，就只有神知道。所以我定义我要把我的人生接到这个泉源，敬畏耶和华，我就有智慧，然后我会认识他，我就有聪明。那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时间拉回到最开始的这个伊甸园的地方。等一下我会接着我们讲到上次我们讲到说对于这个撒旦蒙蔽的部分有几个我们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儿女。好，圣经里面的答案是每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而且对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我们回到这个伊甸园，在伊甸园里面神立了一个规范，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那我们都知道夏娃先落网，然后就引诱他的先生也吃了， 亚当也吃了啊。好，那你记得吗？一吃之后，神是告诉他说：“你吃了必会死啊，必会死。”这个死是什么死？这个有神学的定义。那现在我们来看他们死，他们这个一听了，一落入这个魔鬼的试探之后，他们的马上反应是什么？有三个反应。第一个，害怕。怕谁？怕见到神。第二个，彼此感觉很羞耻。那害怕加上羞耻，当然就要盖起来，掩藏起来，就不要见光了，是不是？啊，那当他们知道说一定要出来面对神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彼此推责任，责怪，一个责怪蛇，一个责怪妻子，这个啊到后来的责怪是谁？是神，你造的妻子叫我吃的，你造的蛇来引诱我的。好，这个正不正常？对神造人，他说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个正不正常？害怕、羞耻感，还有责怪，啊，害怕跟羞耻是在里面你看不到的，可是他当他表现出来的话，就是责怪。啊，我在这一刻的应用，我讲了三点哈，一个我们要学习像耶稣对于当这个彼得跟他说你不能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马上做一个责备，但是请你注意，我讲的责备不是责怪。我们请那个刘玲你把那个三个要点拿出来啊。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教养，我们需要明白，人在堕落在犯罪之后，我们有一个泥沼，有一个罪害在那里，把我们就好像就抓住了，这个从一开始就来了。好，因为在犯罪之后，这个不是咒诅哦，好，这个不是一个犯罪后的一个罪的结果。好，咒诅就是一个权柄，告诉你说好，因为你这样做，所以你就要接受这种结果。那咒诅是什么？是男人要流泪满面，很辛苦，压力很大，才能够啊、得饱饱足。光要得饱足就压力很大了，何况是我们现在不是只有得饱足，是什么？得富有、哦、那压力就更大了，要牺牲的就更多了，不是只有 流汗满面而已了哈，牺牲掉关系，牺牲掉健康，这个就不用说了。然后呢，这个地呢也被咒诅，哎呀，很多荆棘哈。然后呢，这个蛇也被咒诅，夏娃被咒诅说，因为这个犯罪呢，他需要承担一个结果，他的情绪会泛滥，情绪会恋慕他的丈夫，甚至到一个地步要挟制他的丈夫，然后呢，强人所难哈，这个是现代化了哈，不是圣经里面的话哈。女人的特性，我们都了解我们在讲什么呢？我们是女人，对不对？好，我们就很聪明，很有帮助者的能力，可是呢，就会表现出这些，这个是一个罪的一个咒诅。但是不管是咒诅或者刚才我讲的害怕、羞耻、责怪、怪罪人家，这个呢都是被蒙蔽在谎言里面。从现在开始，你记得撒旦魔鬼就掌权了，因为亚当把这个权柄奉送给这个啊蛇里面的魔鬼撒旦。他们落入了这个试探，当耶稣被试探的时候，其实面对的是同样的试探，可是耶稣不从，他站得很稳，因为他忠于他的父亲，天上的神也是我们的天父。好，那么回到刚才讲的这个，好，所以我提的还不是这个咒诅啊，我提即使是咒诅，当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帮我们赦罪又帮我们洁净之后啊，我们事实上是可以自由的，可以得释放，对不对？我们圣经的那个罗马书讲得很清楚，第八章的地方啊。那我们现在的谈的是这个 当落入这个试探之后呢，人所落入的这个撒旦的蒙蔽。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如果你是当时候的亚当夏娃，你很害怕，你也感到羞耻，啊，那当神来找你的时候，为什么他们的反应就是说，是你造的那个叫我吃的？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认识他们的神。其实他们可以不用这样反应，他们不一定要这样反应。我刚才讲说，这个不是咒诅，意思说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他们可以说，哎呦，对不起，好，他们可以跟神呼求。其实神找他们就是要给他们一个，他们不求神都要给他们机会。我们来看我们这个创造的神啊，主动来找他们，他们不敢出来，主动来找他们，给他一个下台的啊，这个阶子下来。然后呢还跟他们应许说会有女人的后裔，好，现在事情祸惹大了，但是神说没有关系，没有问题，会有女人的后裔，会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已经没办法了，你们已经沦陷了啊！然后还做什么？帮他们做了一个，用皮做了一个衣服，把他们披上。你看到神在做什么？神在遮蔽他们的那个羞耻，把他们叫出来，意思是说你不用害怕，我还是你的神，我是造你的神。可是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的反应变成这样呢？因为他们已经被蒙蔽在魔鬼的这个欺骗里面了。所以魔鬼的蒙蔽对我们来讲，那个遗憾实在太大太大了。包括到我们现在，你知道当我们表现出因为害怕，因为隐藏，因为羞耻而表现出来的责怪的，为什么要责怪，要推责？这样的话我就想说，我以为我找了一个借口说因为谁怎么样，所以我才这样，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心里面就会轻松一点。那是一个蒙蔽，那是魔鬼骗我们的，不会的，你会被控告。而且你越关越紧，越盖越深的时候，你越是越沉重，然后你会越沮丧，然后你躲了一个小事还要躲一个大事，就永远都好像在躲一样，你知道吗？那我现在跟你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请你了解，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罪害里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帮助你的儿女从害怕、羞耻、隐藏，或者是责怪，责怪就是对别人嘛，因为他自己要解决他的那个内疚或他的罪恶感啊，一定要让他从这里面得到自由。偏偏很多父母亲对儿女的教养是在加深，因为他自己就在这里面害怕、担心，觉得好像我们藏得好一点，好，只要不要给人家知道就好了，就等于是欺骗嘛，哈，欺谎嘛，哈。然后呢，反正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怪别人，有吗？你想想看有没有？当我们在认识神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如果这个我们没有得到啊，医治跟解决的话，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是一个光明之子。那么光明之子就没有谎言，就没有任何的蒙蔽，没有黑暗，啊，没有说偷偷的做什么，没有了。这个偷偷的是因为我们被这个魔鬼呢抓住了把柄。那我等一下，我们再回忆一下。我时间到了，回忆一下以前这个课哈，就是我们提到这个撒旦的这个啊，对彼得也好啊，那耶稣他当他看到啊，当他彼得阻止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有一个真理的一个原则，当你触犯到我的真理的原则的时候，他马上责备。但是记得哦，责备不是责怪，如果你用责怪的方法面对你的孩子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找到一条自己逃生的路。每一次做一个事情，他们自己就会找一个借口，找一个理由说因为谁怎么样，因为怎么样，所以我才这样。你回想一下，你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思路，一种做法啊？那这样的话，你要他学的，你要纠正他的东西，纠正不了，纠正不了。不然你用的是 用的是很严的方法，或者是很松的、很讲理的方法，只要你不解决他们这三个问题，而更加深这三个问题，那解决不了的。那么我先把这三个先做一个很简单的解释。一个就是学耶稣，如果看到他已经偏离了这个对的答案是这样子哈，真理，所以他我们要有真理的这个基础哈，然后他只要一偏离，就刚刚讲你错在哪里，但是不是责怪他，就像神一样，我来帮你解决，我要帮你遮羞，我帮你开一条路，这是你对孩子的动机，对孩子爱他、养他、教他的动机。不管面对功课，面对他们的为人、他们的成长、他们的品德，责备是一定要有的，但是不要变成责怪。第二个，我们需要对他有一种警告的一种给他们有警告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因为你没有办法帮你的孩子过人生，对不对？他会碰到很多危机。那么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在我们的爱心里面，我们都向我们的孩子少绕一些路，少掉入一些危机，对不对？这个箴言呢，他都在讲了，叫他的儿子小心啊，小心什么？对不起哈，小心女人的勾引哈，我们都是妇女哈，但是箴言就是在讲这些哈，要叫他儿子你要小心啊，这个女人太厉害了哈，小心女人的陷阱跟勾引哈。你要给儿子给孩子一个危机意识，但是并不代表你要把他的环境都弄成温室。明明就有危机，你就把他的危机挪开，好像人生是没有危机的，那我们的孩子的话就很容易掉入陷阱。是有危机的，如果你这样做，那以后你会怎么样？我们从根源来解决他们的这些不管是责备也好，或者是这个警告也好，你看，神设这个伊甸园，很美的伊甸园，什么我们的需要，人的需要都有了，很美好。神说甚是美好，人也有了，动物也有，各方面需要的都有了，可他还是有一个危机在那里。等于说善恶树会变成人的一个试探的危机，对不对？他们就这样子落下去了，所以并不代表说我们教他，我们用心，就不代表说他们就不会落入危机。但是我们要尽量的让他们认识这个那个资源，让他们知道说我要有一个危机意识，不要变成像那个以扫的人生只有什么这一碗红豆汤，我好饿哦，现在就吃这碗红豆汤，其他都没关系，就看不了远处。我讲过哈，就看不了远处。要一个危机意识在那里。当孩子在很馋的吃这个的时候，还没有吃饭要吃的时候，他一闹一你看他没一次没关系，就给他先吃糖果吧。好，他已经闹成这样子了。那么你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去等候，没有训练他去等候，那么他很容易就会落入危机。他对于危机的话就没有能力，没有抵抗力，就是要给他一些警告。一个父母亲对孩子的话，一定要帮他们看到远处的可能会怎么样，但是不是帮他们过日子，他们自己要去尝试，要去面对。然后呢，我上次有提到，我们需要树立一下榜样。你觉得神给的榜样是什么榜样？神是爱，神不撇弃他们，神来包容他们，但是该得到的恶果他们还是要去要去担当那个责任。但是呢，神也没有纵容他们，可以这样讲，但是神呢却用他自己的儿子来解决这件事情。这个就是神自己的一个榜样，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所有我们过日子的榜样。好，我想我今天应该先到这里了，所以呢我的意思，今天我一个重点，只有我们真的立定，不管是我跟我的后代，我们都要侍奉 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因为人生不是只有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不是只有柴米油盐，只有我有没有钱，不是只有这些，还有一些隐秘的事情，那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属于神的。我要我的孩子认识耶和华，他们就会得到智慧，有的智慧，他们的未来，他们的领受的神的应许，还有他们要承受的基业，还有他们在人生里面所充满的那个复活的大能大力是无可限量，你就可以放心了。好，好，那我们先到这里。